欢迎收听 RJ Radio， 又到了每周的黄金时代的时间，我是 RJ Fun。 各位听众朋友，在上周有没有关注你喜欢的球队，看一些足球比赛，或者去参加一些足球运动呢？如果你的球队输了，那也不要太气馁，因为下一周也许他们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当然最重要的是，台湾的球迷关注的中华队的比赛，就在近期才刚刚跟伊拉克在伊朗踢完了世界杯资格赛的小组赛。那么究竟这些比赛的结果还有战报内容如何呢？在今天的节目也会带给大家。音乐回来之后马上进行今天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在节目的开始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消息吧，来自捷克甲级联赛的消息。捷克甲级联赛有一支球队叫做 Banik Ostrava， 这支球队在捷克的杯赛当中以3-4不敌第四级别的联赛球队，所以呢他们的总教练就对球员的表现不太满意，决定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惩罚这些球员。他认为球员因为舒适的生活，所以导致他们的精神力以及斗志跟以前相比有所不足，所以他呢就为了球员们准备了锄头，还有这些一些农事的用具，像铁锹、锯子等等的，命令球员每天早上6:45就要集合。其实以这个训练的时间来说，当然有些球队会在清晨训练，不过这时间来说相对的是比较早。那在这些时间集合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球员去整修训练的场地。教练说呢，我希望他们明白，幸亏他们是球员，才能享受他们现在这样舒适的生活。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心情不错的接受了这些工作，但是也有一些人抱怨，像有些球员就抱怨啊，因为做这工作呢，导致他的胳臂都受伤了。但实际上呢，球会对于这样的行动其实是有一些规划的。球会认为这个工作的计划，希望能够提高团队的合作精神，还有动员他们一切力量来帮助球队恢复。的确，在一些比较辛苦的地区，或者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国家，他们的球队、他们的联赛还算是发展中的，或者是碍于经费的考量，很多时候球员都需要兼差，或者是寻找更多可以节省开销，或者是能够得到更好收入的方式。像是在台湾这些代表队的球员，他们许多都还是大学生，或者是为了比赛、为了踢球的话，就必须要在自己原本的工作岗位上面请假，因此在经济的收入上面也是相对的辛苦。这部分的确需要很多热情的球迷能够关注足球运动的时候，才有办法得到商业或者是更多方式的赞助，所以大家持续的关注国内的足球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咯。好的，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头戏啦。今天要为各位带来一些世界杯资格赛的战报。首先来关注一些我们的好邻居，像是亚洲的三大强队，日本、韩国以及澳洲。那有人可能会问题啦，奇怪，澳洲不是算是大洋洲的吗？为什么它算在亚洲的赛区里面呢？其实在大洋洲的赛区，当然澳洲以前是参加这个赛区的，不过实际上这个赛区的对手对澳洲来说实力相差蛮悬殊的，加上呢因为名额的考量，大洋洲只有 0.5 个名额能够进入世界杯。所谓的 0.5 就是你可能必须要跟其他州的另外一个 0.5， 可能是一个外卡的名额来进行最后的外卡赛，这样你才有可能取得世界杯的晋级资格。因此大洋洲在大洋洲取得这个 0.5 的名额，还要再晋级世界杯，等于是你还要在外卡赛对上一个强队才有可能晋级，这是相对辛苦的。因此澳洲在这些考量之下决定转而加入亚洲足协，当然因为地理位置其实相差并不远，所以这个申请也被批准。从2011年开始的亚洲杯他们就参赛了，虽然那时候在决赛很遗憾的输给了日本，没有办法第一届参赛就拿下冠军，不过他强劲的实力确实已经冲击到了亚洲足球生态。接着在2015年，就是今年年初的亚洲杯，他们就在决赛延长赛的时候击败了韩国，取得他们国家的第一次亚洲杯资格赛。因此呢，他们在世界杯的一些排名或者是 资格赛当中也是会参加亚洲足协赛区的，所以在他们加入之后，其实也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一直以来呢，日本、韩国以及澳洲都是互相较劲，增强这个排名的局面。当然，西亚也有一些球队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像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亚洲球队应该是伊朗，还有伊拉克，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卡达、巴林等等这些比较新兴的西亚足球势力，都是值得令人期待的。而在昨天呢，韩国就以8-0击败了辽国。辽国呢，这个足球实力当然是并不高的，被分在这次的小组当中也，其实也被看作会是小组的最后一名。每一支球队都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尽量取得更多的进球。而韩国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当然他们近几年有许多选手往欧洲的赛场，譬如说德甲或者是英格兰超级联赛效力。在最近前往英格兰效力的最有名的选手就是孙兴慜了，这位选手创下了亚洲球员最高的身价，3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了英格兰的强队托特汉姆热刺队。而就在这个消息之后，在昨天的比赛他就个人攻进了3球，达成了帽子戏法，最后球队就以8-0击败了辽国，这也让他们在小组的形势变得非常的被看好，而且他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基本上应该是很笃定能够出现。接下来就是日本，他们以3-0战胜了柬埔寨。当然日本这支球队一直以来都是亚洲的强权之一，但是实际上他们有时候也会在一些大赛当中被看好，极度被看好的情况之下突然之间的失手。像是在今年的亚洲杯，他们在一度被极度看好的情况之下，在8强赛意外的输给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因此呢，日本在本次的小组赛其实第一场也让大家很惊讶，因为他们被新加坡以0-0逼和。新加坡这支球队的排名以及实力，还有球员的资历、经验等等，实际上跟日本队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因为新加坡就我们所知道的，在近几年当然有比较多的进步，但是呢，在过往其实跟台湾是互有胜负的。你能想象吗？一支跟台湾实力可能在10年前还差不多的球队，在现在已经能够在自己的主场逼和日本队，当然这跟他们努力的运作联赛也有相当大的关联。而日本队这种突然发生的不稳定性也是值得关注的地方咯。接下来看一下澳洲队的比赛，澳洲队对上孟加拉裔的5-0取得大胜。基本上澳洲队现在的班底有一定程度的熟练了，因为他们才在亚洲杯拿下世界大赛的冠军。当然他们近几年也有在英格兰或者是在德国甲级联赛这些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因此他们的阵容还是非常具有实力的。在这一组呢，澳洲应该是能够笃定出现。接下来就先让我们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要告诉你中国、香港以及台湾这些国家队在昨天世界杯资格赛的成绩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RGO Radio， 我是RJ Fang，接下来就要为各位带来中国在自家主场迎战香港，还有台湾在伊朗对战伊拉克的战报咯。中国对战香港这一场其实是值得瞩目的，因为在近几年呢，中国的政治势力介入了香港的特首选举，这让许多香港人对中国是相当的反感。因此在这国家队之间的战争多少也会反映着这些民族的情绪。香港因为足球非常的风行，他们的代表队一直以来也因为这些斗志在场上的拼劲非常的旺盛的闻名。在比赛之前呢，其实香港的守门员就曾经说过，就算他们无法在这个小组晋级，也要阻止中国取得晋级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而这场比赛他们要到客场中国的主场做客， 结果最后他们竟然0-0逼和了中国队，这让许多人其实是相当惊讶的。就我们所知道，其实香港队、新加坡这两队的实力一直以来也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香港在这一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竟然大有进步。首先他们在第一轮就以7-0战胜了不丹，不丹当然是这一次的循环赛里面的参赛国排名最低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能够进入这个小组的循环赛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但是实力的差距使得他们在这一组当中当然会被视为大进步的对象，许多队伍都想要在他们身上拿到更多的进球。因此第一场比赛香港对上不丹的时候，香港以7-0获胜，接下来第二场比赛他们在主场以2-0战胜马尔蒂夫，这让他们相当的振奋，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在积分榜就取得了第一名的位置。而在昨天的比赛他们又在客场战平了中国队，这第一个达成他们目的，阻止中国队取得更多的积分，第二个他们能够继续的维持在积分榜的首位。在这一组里面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要取得晋级的话，除了目前面对的香港之外，最大的劲敌应该是西亚足球的新兴势力卡达。卡达目前也是取得2连胜，他们首先在第一场比赛1-0战胜了马尔蒂夫，接下来在昨天的比赛他们以15-0非常巨大的悬殊的比分来战胜不丹，这让他们在进球榜上面呢有着优势。如果接下来有出现积分相同的状况的话，他们可以以着这个进球数比较多的优势来取得较前面的排位，这是值得注意的。然而其实中国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因为实际上现在他们才进行2轮，他们取得了1胜1平，并不是太差的成绩。而且在近日呢， FIFA 又公布说，因为马尔蒂夫的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办法提供好的球场进行世界杯的比赛，因此他们的比赛往往是在第三个中立国家来进行。在国际的惯例也是这样，当某一方无法提供比赛的场地的时候，就会移到第三个中立国家来进行比赛。像这一次中华队对上伊拉克的比赛，就是商借伊朗的球场来进行比赛的。但是 FIFA 在近日决定马尔蒂夫对上中国的这场比赛，马尔蒂夫因为没办法提供主场，因此比赛的场地就要定在中国的武汉进行。其实这是相当违反惯例的，因为这样等于中国在对上马尔蒂夫的时候，在主场客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举办，这样来看的话是连续两场都能够取得地主优势，所以呢这一组的其他对手也对这一项选择发出了一些抗议。当然我们就要看之后这个 FIFA 会不会调整他们的这个方案咯。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中华队对上伊拉克的比赛啦。昨天比赛场地是在伊朗进行，最后中华队以着1-5输给了伊拉克。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其实中华队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彼此互相的协防以及这些组织上面，可以看到比过去有更明确的分工，并且一些基本的紧急状况也都处理得非常好。除了球员以及教练的提升之外，这一次有一位西班牙华裔的选手英雅吉规划加入中华队，其实也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位球员曾经效力过西班牙乙级联赛以及丙级联赛的球队，主要的位置是后卫，因此后防线在这位英雅吉选手的加入之下，实力以及经验还有稳定性都提升了很多。但是我想要防守的话，其实还是要靠整支球队的协同作战能力。现在的中华队虽然在某种特定状况之下，可能体力充满的时候，或者是刚开的赛，大家都还很了解战术走向的时候，能够维持着不错的稳定性，但是就整个球队的攻守平衡以及精神的集中能力来说还稍显不足，因此常常会出现瞬间的个人的失误或者是判断上的错误，以及在防守转换到进攻的时候，我们无法马上架构起一个有效率或者是明确的攻击阵型，这让我们的防守会加倍的吃力，因为攻击一旦无法展开的话，就一直处于防守的局面，这时候防守球员就要承受比平常更多倍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容易因为失误就被进球，而导致全队的士气大幅度的下滑。因此虽然上半场1-0勉强的守住了比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半场60分钟开始 被进了第二球之后，接连着在许多的地方都出现了防守的空档，对方也抓准机会，瞄准了我们比较弱的左边路，从这个地方的空间呢，不断的传出一些传球或者是造成突破。后来有三到四个进球都是从这个区域开始来制造进攻的，因此如果中华队想要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的话，如何维持球队左右边路的平衡，以及防守在攻击上的转换速度，还有攻防的平衡如何去保持，就是更重要的。现在虽然我们有不少好的选手，也有加盟中国超级联赛、甲级联赛这些队伍的球员，其实球员的平均素质比起过去都要来得高的许多，但是如何让这些球员有着共同的想法，或者是拟定出一个专门属于中华队的风格，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国际赛有着好的成绩的，不管是亚洲的或者世界各地的球队，他们都会有一些标志性的风格。像是我们一旦讲到日本，就会知道他们的风格是相当的细腻，就跟他们的民族性一样。那讲到韩国呢，就是非常剽悍，但是却又非常实际有效率的这种风格。而讲到西班牙，大家也都知道所谓的 Tiki Taka 这种传导进攻的风格，或者是荷兰，他们执行的全能足球以及非常效率的反击，这些国家队也好，或者是俱乐部的队伍也好，一定都会有自己的风格。然而我们也许要思考的是，属于中华队的风格是什么，属于台湾的风格又是什么呢？除了在近几年出现的选手必须要更大胆更努力的开创出整个国家队的格局之外，球迷的支持，很多听众朋友，各位喜欢足球的人，更多的投入，还有更重要就是从底层的这些基本上的扎根的教育，基层的教育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实力。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家也都很关注究竟教育要教导给孩子什么样的内容，知识学问等等的，足球也是一样，究竟你想要塑造成什么样的风格呢？这必须要从小时候就开始栽培。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议题有兴趣的话，欢迎也到我们的节目留言板上面留言，阿 J 方一定会一一的回复。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下礼拜二中越大战就在台北田径场晚上7点，大家不知道买票了没有？这也是世界杯资格赛的比赛，中华队要在台北田径场对上越南队，大家一定要到场支持哦！如果你没有票的话，赶快去买吧！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告诉你更多的足球消息。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阿 J 方。在讲完了世界杯资格赛的战果之后呢，要来告诉大家，在今年的转会窗口关闭之前，又新增的一些重要的交易案。首先就是我们看一下比利时的这位中场德布劳内，这位原本效力在德国甲级联赛沃勒夫斯堡，也就是狼队狼堡的这名比利时中场，在最后阶段以着7500万欧元加盟了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曼城。哇，那这样的话，曼城在今年光是买下德布劳内以及利物浦的 Sterling 就花了将近1亿4000万欧元的花费了。当然这支球队目前的状态是相当令他们老板满意的，因为在目前为止英超进行的4轮比赛当中，曼城4战全胜，而且1球未失。他们花重金买下 Sterling， 有效的增加了前场攻击的运转速度，这让许多对手都非常的头痛。尤其他们现在又引进了 De Bruyne 这一名具备非常好的传球视野，而且又有远射能力的比利时中场，会让他们在中前场的攻击更加的强大。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再关注的一点就是，现在曼城队上已经有一个组织核心 David Silva， 而且他的表现一直以来都很好。在 De Bruyne 这一位也是组织中场的加入之后，他们两个人要如何去分工，会不会产生互相排斥，或者是能够发挥1+1=2的效果，是值得大家继续关注的。接下来曼城的同城死敌曼联队也有 两项大新闻哦。首先第一项就是曼联之前当家守门员西班牙门将德赫亚，在这个夏天已经很明确的表达自己将要回西班牙加盟皇家马德里的意愿，因此他一直催促自己的经纪人赶快推动这一项双方的交易。而一开始的交易过程，因为皇家马德里出价过低的关系，曼联一直不愿意放人，即使他们在明年就要无条件的放着德赫亚，一毛钱也都拿不到，但他们也不愿意在今年就以过低的价格卖给皇家马德里。而这一项交易案一直曲折转折，到了最后时刻，双方终于同意要进行交易，可是最后却传出他们递交文件的时间超过了转会的最后期限，所以这一项交易最后变成虽然双方都有意愿，但是却无法成真的一案交易案，这让许多新闻媒体都相当的关注。有人说是曼联给皇马的这个资料太晚了，也有人说是皇马在最后处理文件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时间，导致他们超过了递交的时间。总之以现在状况来看，德赫亚势必要在曼联多待一年，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一年他会不会改变心意继续效力曼联呢？但不管怎么样，他现在至少已经能够拿到皇马给他的转会失败赔偿金1000万欧元了。好的，接下来还是曼联的消息，他们在转会市场关闭的前一刻，以这5000万欧元的身价签下了一名19岁的法国前锋。这名小将人家都说他很像以前法国的名将 Thierry Henry。 Henry 生涯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效力于同样是英超的豪门阿森纳的时期，在那时期呢，他被尊称为大帝，因为他在前锋线上有着非常强大的进球能力，而且惯用右脚的他却出现在左边路，专长内切来制造射门的机会。后来他也加盟了巴塞隆纳，随着巴塞隆纳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就。但是人们一旦提到法国的亨利，很多人也都在找谁是下一个亨利呢？在最近，人们也有看见马修这一位19岁的法国前锋，人们都期待他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实际上曼联的这次出手已经打破过往年轻球员交易转会费的记录了，之前在曼联也曾经花大钱买下很多年轻选手，像是现在的队长 Wayne Rooney 就是在18岁的时候从埃弗顿被花了2600万英镑买过来的。而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Marshall 到底值不值得5000万欧元这样的身价呢？相信他的加盟以及这次的交易案会让更多人关注英格兰超级联赛。总之今年的夏天转会市场已经宣告结束，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许多大手笔购买行动也让西甲还有德甲都失色不少，因为英格兰超级联赛现在就连中下游的球队也都是会花上不少钱来增加自己的实力，所以是非常值得期待他们在今年可以有好的表现。今天为各位整理了许多足球新闻就到这边，音乐回来之后就有独家的足球语录要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RJ放，在节目的最后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棒的黄金世代独家专属足球语录。这些足球语录就是教导我踢球的一位总会长牧师，因为他在足球场上有着许多的体会以及了解的关系，透过这些教导我们足球的同时，也教导我们如何度过人生的方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踢球的时候应该带着的一种哲学。总会长牧师教导说，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应该要仔细而且正确的做。他说请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足球比赛的时候，很多球员因为没有仔细的做，在某一个位置应该要去踢的那个球，但是他没有马上踢出去，导致输掉了整场比赛。也有不管再怎么样大力去踢球，有的人可能踢得很大力，踢得很快，但如果没有正确的踢，这个球怎么样都无法踢进球门。就像这样，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仔细的观察，完美的去做，如果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做，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无法达成那一件事情的。很多时候在足球场上，我们可能会常常认为一个球队输掉比赛的原因就是因为体能不够，体力不足，因此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在锻炼自己的体能，可是到了比赛的时候却还是一样变得精疲力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晓得怎么样正确的 把体力使用在正确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踢球，什么时候该防守。在我们错失了这些时机的同时，我们也耗费了很多不必要耗费的力气。所以我们真的是因为体能不够所以输球吗？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哦，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力量。我们过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每天都觉得疲惫，每天都觉得不断过着反复的生活，每天回家就只想躺着，不想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也许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检视我们自己过生活的方式。有些方式也许是我们一直以来习惯去做的，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度过一些生活，我们也许一直以来习惯以某种方法来生活。可是我们仔细去想，仔细去看的时候，这样的方式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吗？有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是要花更多的力气，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精力，可是如果那一条路是一条捷径的话，说不定在之后反而为我们省下更多的时间，也许可以达到更高的成就。在足球场上也是这样，虽然看起来是绕远路，可是实际上透过传球反而比我们直接的直线带球前进来得更有效率，而且更加的快速而且安全。就像我们这样，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是必须要往前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必须要透过曲折迂回来前进的时候，了解这样的时机并且要仔细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哦。在球场上大家都讲一定要抬起头，一定要观察，但是究竟要观察什么呢？在球场上我们可能需要观察的是敌我双方的位置、状态、球的位置、球门的位置，各种状态我们都必须要去观察。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什么都要观察吧，至少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当中，在自己会接触到的人事物，在自己会面对的各种环境都必须要观察。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某个人可能在某个当下突然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很反感，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不好的话脱口而出，会指责他，但事后当对方解释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是你错怪他，因为当下的状况因为很紧急，所以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指责的那一个人，有的时候可能是反过来指责别人的那一个人，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在各种状态各种环境都能够先观察好，先了解好，仔细的确认之后再行动的话，一定可以避免冲突的，对吧？所以希望各位在踢球也好，在度过自己人生，在生活在各个地方做各种事情，都要仔细而且正确的来做哦。如果我们正确的来做，就能够比平常省下更多的时间以及心力，而将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去投资在正确的事物上，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未来做更好的预备。希望聆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更好的生活，如此翻转自己的人生哦。在节目的最后要再次提醒大家，9月8号晚上7点台北田径场有中华队对上越南队的比赛，大家一定要进场支持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到时候在球场见喽，拜拜。